来，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那简单回顾一下前面啊讲过的，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作者马太呢，从啊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耶稣的身份，还有他的权柄啊，告诉我们呢，耶稣就是基督，是救主弥赛亚。那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有君王的家谱，他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那他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施洗约翰呢出来为他做见证，为他预备道路。这一切呢都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那是父神跟圣灵同时为他做见证。那他来呢，他的教导带着属灵的权柄。他把律法跟先知重新的定义和解释啊，让先知和律法呢的意思完整。他来也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啊，他为人赶鬼啊，医治各样的疾病，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开口啊，长麻风病的洁净，让瘫子起来行走，死人复活，让狂风止住。大浪止息等等，那么这一切呢，都把耶稣指向救主弥赛亚。但是听了他的所言所行的以后，那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很单纯，他就是简单的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救主弥赛亚。有一些人是完全的不相信，那有一些人呢，信了以后心里面有疑惑。在十一章的地方，那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当时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所行的以后，心里面开始疑惑，就派了两个门徒去向耶稣求问，问他说，你是就是我们要等待的吗？还是我们也在等候别人？所以在两个门徒面前，耶稣又行了一些神迹，目的是要坚固约翰的信心，让他啊，让他们回去转告，不因他跌倒的人是有福的。那之后耶稣在一些地方一个人，在这些地方啊，又继续行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那里的人呢，很多人都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反应呢？他们是不愿意听耶稣的教导啊，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那么耶稣在那个时候警告他们，假如他们愿意啊，继续悖逆，他们会什么？最后会遇到会受到什么神严厉的审判。在身边啊，有很多人在跟随耶稣，耶稣在告诉他们。只有记得他才可以认识神，所以他向每个人都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们得安息。但是法利赛人听了以后，他们是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反应？当时啊，我们知道有一次安息日，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他们就非常的气愤。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人医病赶鬼啊，他医治了一个受苦干的人，他们对耶稣更加仇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要杀害他的这种地步。很显然呢，到那个时候啊，到耶稣面前来的人呢，对他所言所行的有各种各样的啊不同的反应。那么他到他面前的人，包括施洗约翰在内，他们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他们见了耶稣所行的以后，所言所行以后，他们的期望是不一样的，跟他们自己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在他们心目当中，弥赛亚来了以后是要做君王的，除了医病干鬼以后以外呢，他应该还做其他的事情。做什么事情？至少是帮助他们什么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政府。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假如耶稣就是来了弥赛亚救主，那他应该什么会帮助他们建立啊，帮助以色列人重新建立他们的啊国度，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接下来呢，作者马太呢要什么？要再一次让读者们确信耶稣啊，他来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圣经的预言，在旧约预言的时候，那么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救主？他来是要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啊，今天看的主要经文就在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啊，在屏幕上也有。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啊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把它读一遍，我来读啊，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 十二章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才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子，又瞎又哑的人带到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把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想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想纷争，就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想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该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该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自由的敬拜赞美你。天父们，求你来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可能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境况里面，我们心里面有忧伤的，有疑惑的，我们心里面有悲伤的，悲痛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的。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是被你的话语所吸引，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来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鼓励、安慰。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个里。那有很多人在后面跟着，他把其中有病的人治好了。之后他告诉那些人不要去传他的名。那耶稣知道，他知道什么？是从前面的经文来的。那前面我们也刚才提到一点，他在前面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什么手枯干的人。那为此呢，法利赛人就对他是什么非常的记恨，要筹划，要打算要杀害他。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在安息日是什么事儿都不能做的，做善事帮助人都不可以啊，在埃及地做任何事情的人都是得罪了神，都是要面临被处死的情况。当然，他们不明白神设立埃及地的本意啊。耶稣告诉他们说，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说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感受到平安。他不是不让人什么事都不要做，而是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天特别的时候来纪念神他的作为啊，来思念神预备的这种慈爱、这种怜悯。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不听耶稣的教导，反而更加来记恨他，来找机会要杀害他。那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计谋以后呢，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你想看法利赛人真的能够杀害耶稣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杀害他的。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假如不是他自己把自己交出来，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假如他不是自己舍去，没有人可以把他的生命拿走。啊，所以主耶稣在他离开法利赛人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很多其他的事工要去做。他不想让他们来打扰他的计划，在把父神的托付完成以前，他不会把自己给交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离开的时候有许多人跟在他后面在当中呢有很多是有病的人，耶稣还是同样的怜悯他们，把他们都一一的给治好了。他说他告诉那被医治的人不要去传他的名不要让他们去传他的名，怎么理解？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他还明明告诉人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要去传扬神的名。而在这里呢，他不让人去传他的名什么原因？下面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提示。马太福音十二章17-20节这里这样记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18节就是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爱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了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才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所以马太在引用什么？在引用以赛亚书第42章的经文42章1-4节的经文。那神记得先知以赛亚在主前600多年以前就预言了基督救主弥赛亚，他描述基督来了以后呢，会以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与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到世上要成就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自己他引用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话语马太福音12章18节这里说，看呢，是一个感叹词，是表示要什么引起人的注意。父神在向人宣告什么？你们要注意，他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仆人，这个我们知道仆人是完全什么效忠于主人的，表明耶稣是完全顺服完全顺服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说他神说他的仆人是什么？是他是拣选的，那拣选也是扶持的意思耶稣是神所拣选所扶持的那一位。神也在讲来的这个基督是他喜悦的，表明什么？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极为亲密。那么这里讲他已将他的灵赐给耶稣耶稣基督。那么在圣经里面对这个圣灵有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描述，有时候说是父神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主的灵，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说的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那么我们所信的主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同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三个位格呢是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信的跟其他的一些信仰是一个关键的差别。那在马太福音这里，父神说他把他的灵赐给耶稣基督，在强调什么？在强调神把圣灵呢赐给以肉身出现的耶稣。作为人子的耶稣呢，他有随时随地有圣灵的同在和帮助，那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那父神让耶稣在地上做什么呢？马太福音12章18节这里告诉我们，他将公理传给外邦。那公理呢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公义来宣扬传给人，让人明白如何能够被神称义。那你这里讲的主耶稣是将神的公义传给外邦，他没有讲传给所有的人，对，怎么理解？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跟他们有约在先，他们理当什么？理当应该明白神的心意，理当应该明白如何跟神建立关系。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什么？他们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否认他是基督，他们拒绝他的教导，说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呢来将他的公义，将他的恩典向外邦人显明。那外邦人会怎么回应呢？21节这里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仰望他的名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名。仰望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这个盼望、把指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那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向人传递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他是如何来的？他来的时候的态度、形象是什么？这里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不争竞、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非常的低调、谦卑，没有人啊，不与跟人争竞，也没有去什么到处宣扬，在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吻合？在前面很多地方，我们知道这什么，是不是在街上、在公共场合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不是的，对不对？在公共地方的话，很多人听到耶稣的声音啊。所以这里描述的跟之前有没有矛盾？看起来有矛盾，是不是？说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来跟随他，很多人来听他的教导。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说的，他不争竞、不宣扬，是说什么？他没有在公共的场合是大声的在炫耀自己，没有在人面前在表扬自己，获取什么？获取人的喜悦和称赞。那联系到前面啊，我们前面看了一节，在十二章的十六节那里说，耶稣不让那些被医治的人去传他的名，在说什么呢？他是告诉那些人不要去到处宣扬耶稣只会治病啊，不，他不想让人来到他的面前呢，只是为了肉体的需要，为了身体的需要慕名而来。所以主耶稣他不靠的，没有是故意的去出风头去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是将人的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天国的福音上面。他要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让他们要明白呢罪所带来的后果。说什么？说在那个时候，他来到面前，他在人面前都是怎么讲话呢？他都是什么非常和气的跟他们讲话，就把神的话语啊来向他们教导，来警告人。当然，在罪的面前，他是会非常的严厉，特别是在法利赛人、文士面前。他对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什么非常严厉，因为什么？那些人是常常是故意来挑战他们啊，不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对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不会跟他们争吵，而是会非常严厉的指出他们的罪，还有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啊，让他们去反思，让他们去认罪。所以主耶稣在人面前非常的这种谦卑低调，看起来非常软弱，对不对？非常的被动，是跟一般人想象的这个君王的这种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啊，来描述啊，救主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啊，撒迦利亚书啊第九章，撒迦利亚书第九章那里这样啊，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这里啊这样描述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了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驴啊，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拐到那海，从大河拐到地极。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按照先知撒迦利亚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的一位先知。当时啊，第一批犹太人已经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那他这里啊，先知在这描述救主弥赛亚，描述这个救主呢，跟一般的君王的是什么形象是不一样的。征战的方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的君王来都是什么来的？就是骑着战马，对不对？身配宝剑。那救主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来的？他是骑着一头毛驴，骑着驴驹来的。他来是要什么？消除这种战车、战马、弓箭各种各样的用来打仗的武器。他来，他这儿讲要干什么？他来要宣扬和平。他要用他立约的血呢，将一切被囚的、被掳的从罪里面啊释放出来。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呢，在这里他说的预言呢，都已经实现了。 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是骑着毛驴进城的，就来的。所以后我们以后会讲到那里的经文。那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啊，为每个人流血，他用他流的血呢，为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因为他的舍命，让我们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来，他不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啊，不是靠武力来建立他的国度，他来什么？他来是将神的公义，将神的公义呢传给外邦，来解决人心里的问题，人心里的罪。所以他来的不是让世界变为和平，他来是干什么？是让人与神之间有和平啊，告诉人如何跟神建立和平。所以他来什么？是来完全来扶持扶持那种软弱无助的不能自救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这里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才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那么这里耶稣一下子提到芦苇，芦苇这代表什么呢？或者是将才灯火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芦苇是一种长在水边的一种草本植物，中间是空的。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些人是用它来做来编织一些东西，比如说篮子、筐子，用来盛东西的。那也有人是用那种芦苇的杆子做一些简单的那种哨子、笛子。那在以色列那些放羊的人放羊人呢也会常常用这种芦苇的杆子做成这种简单的笛子。那这种芦苇做的笛子呢，显然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容易挤破、压碎。那吹一段时间以后也很容易变坏了。那变坏了以后就没用了，对不对？也就被人给丢掉了。那这里讲了将才的灯火，是说的那个快要烧灭的火把。那以前人都是用火把来照明，那火把快烧完的时候只会冒黑烟，那你冒黑烟的时候就没用了，对不对？也会被人丢掉。那在这里压伤的芦苇跟将才的灯火在说什么？在比喻什么呢？是比喻那些卑微低贱的，那些软弱无助的人，那些被社会压伤、被社会唾弃、遗忘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世人会瞧不起那些低微卑贱的，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但是神不会，他不会什么让他们被折断，不会让他们被压伤，他不会什么让他们被遗忘、被遗弃。相反，神会什么来连续他们，赐恩典给他们，会眷顾保守他们。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提醒我们，也告诉我们蒙神恩召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爱的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神呼召的人都是什么？呼召跟拣选的人都是什么人呢？是被在世上被人什么看为愚拙的、软弱的、低下的、卑贱的、没有能力的人，他要让一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强的人感到羞愧。所以神让那些靠着血气行事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最后就是告诉我们，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神呢最后会彰显他的公义，叫他的公义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那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信靠他的就会什么？最后得到神的赦免，会得到他的恩典，被神称为义。而悖逆的人呢，就会什么？最后受到神的公义的审判。神的仆人耶稣来到世上是来彰显、传递神的公义和来传递他的恩典。他来的时候是一种非常低微的这种形象出现的，他也将天国的福音传给那些卑贱无助被人遗忘的人。那么我们看看神的仆人有什么样的能力。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当下有一个 啊，有人呢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啊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那当下就是接着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在十五节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很多人生病，那么耶稣就把他们给治好了。那么同时有人带了另外一个人过来，啊，这个又另外一个有病的非常特别一个人，把他啊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是一个被鬼附身的，是有一个什么又瞎又哑的人。那我在这儿不太清楚，这个人的话，他的瞎哑是不是跟他的罪有关系，被鬼附有关系，我们不太清楚。那耶稣怜悯他，就医治了他。这里说，甚至哑巴什么又能说话又能看见，甚至是结果就是那个哑巴能够啊看见啊，也能说话。那下面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个人实际上他身上鬼呢也被赶出去了。被鬼附的人被从乌鬼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从疾病的辖制里面也得到医治。眼前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是一个说明什么？他之前是什么？是一个不认识神、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因为只有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他才可能被鬼附身的。而我们信主人呢是不可能啊被鬼附身的。但是呢，我们会受到魔鬼的这种啊搅扰、诱惑。所以我们信主人呢，我们需要什么？常常警醒。啊，防备魔鬼的诱惑和攻击。那么这里说这个人呢，他身上的污鬼已经被赶出去，他的疾病也得到医治，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人的灵魂的生命已经被医治了。假如他不愿意认罪悔改，他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他还是什么跟救恩没有关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后面，耶稣还会点到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下一次会讲到。我们看看这个又瞎又哑的人被医治以后，身边的人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众人啊，就来到耶稣啊面前，这些人看了耶稣把那个被鬼附的人呢治好了，都感到非常的惊奇啊，他们发出感叹，这难道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是一个反问，很显然说这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子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我们以前也讲过，是对救主啊弥赛亚，是对基督的一个专用的称呼。很显然，这些人有一些人的话已经什么，已经相信，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啊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那法利赛人怎么反应的？二十四节这里说，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什么，这个人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啊。但是一个转折，说的这里说的跟前面是相反的。那法利赛人听见，他们听见什么？听见众人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不但不承认他是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不但不承认，他还诬告耶稣是什么靠鬼王别西卜干鬼。那别西卜的话是迦南人敬拜的一个假神，所以法利赛人显然他们是否认耶稣的能力是来自神的。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异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再立不住啊。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意念。那法利赛人刚一说话，他就知道他们后面要说什么，他可以什么，很简单，他的看透人的心，他可以猜啊，可以看清明白我们的心意啊，我们的意念。那主耶稣对法利赛人问了一个啊，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说是假如一个国家内部了自相残杀纷争的话，那个国家一定会变为荒场，一定会灭亡的。同样的，一个城或一个家里面的人呢，假如都自相残杀自相纷争的话，那一定会站立不住，一定是啊变得什么破烂不堪，四分五裂。所以说用这样的简单的观念呢来阐明他下面要说的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所以说若撒旦赶住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果怎能站得住呢？所以他这儿又反问法利赛人，假如撒旦自己赶自己就是自相纷争，他的果怎么可以站得住？反问对不对？就是他们假如撒旦 跟自己过不去的话呢，他会他什么？他是站不住的，对不对？一下自己撒旦是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他不会跟自己找麻烦的。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就知道，撒旦有一个果，他有个什么果？是一个黑暗的果啊，是个黑暗的权势。那是主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讲：“你们说我靠鬼王赶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下面要进一步来戳穿他们的谎言啊。马太福音12章27节，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又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假如我是靠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是靠谁赶？所以言下之意呢，很显然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子弟也会以号称可以赶鬼，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这样对法利赛人说：假如我是这样的，那你们的子弟也是在靠鬼王赶鬼，他们会同意你们说的吗？很显然，法利赛人的子弟他们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这样一来的话，他们的子弟就会什么断定判断他们的是非了。实际上，法利赛人的子弟他们能不能赶鬼？不可能。只有认识神的人，只有认识神的人什么才只有信靠主的人才可能啊，才有能力赶鬼。那么圣经里面的确记载了有人谎称可以赶鬼，在使徒行传19章13到16节啊，使徒行传19章13到16节这儿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13节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想着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啊？恶鬼所服的人呢，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里告诉我们，祭司长呢犹太人祭司长有个7个儿子，他们在那儿谎称耶稣的名，他们好像自己可以赶鬼。鬼怎么回答他们呢？说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也认识保罗，你们算老几？你们是干什么的？很显然，魔鬼根本就不怕他们，对不对？那些人，因为是那些人根本就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在，魔鬼根本就不会惧怕他们。所以从马太福音这类的经文，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弟子们是属于这样一类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啊赶鬼。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是在这里又对法利赛人讲，假如我是靠圣灵神的灵赶鬼，说明神的国呢就临到你们了。所以是讲若，他讲若不是说他不确定实际是靠神灵赶鬼，相反他这样的表达是非常的确定，来强调他要阐明了。他说正因为我是什么靠着神的灵赶鬼，说这样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法利赛人，不代表说他们跟神的国有关系了有份了，而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面前临到你们了，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法利赛人在污蔑耶稣是靠鬼王的赶鬼，但是呢，耶稣一点不跟他们计较，反而还给他们恩典，要耐心的在回复他们，在跟他们讲，希望他们什么能够思考，能够谦卑下来，愿意能够明白认清进天国的路啊。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训还没有结束，他要继续让他们思考，让他们审查自己的心。马太福音12章29节这里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在这里主耶稣又问了法利赛人一个问题，对不对？紧接着他是自己替他们回答了。什么壮士？有力气的人，是不是？肯定不像我这样的人，一定是很有力的，对吧？有很大能力的人，一个到一个壮士家里面抢东西，必须要什么想办法把那个壮士先什么制服啊，是不是？否则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这个道理呢，很容易理解，是不是？那主耶稣在这儿要表达什么意思？谁是那个壮士？谁是那个壮士？ 从现象文来看，那个壮士是撒旦魔鬼，到魔鬼里面，魔鬼家里面抢人的是谁？到他家里面抢东西的是谁？耶稣。耶稣是到魔鬼家里面抢东西的那个人。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抢是很不好的，是不是？抢是负面的，是不是？魔鬼家里面有什么？有人，在他家里面有在黑暗权势里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之前都在魔鬼所掌控的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以前都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说主耶稣来呢，他要什么？他是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去抢出来，去救拔出来，让人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牵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说主耶稣在制服魔鬼，在救拔人的时候，在他再到黑暗的权势里面去抢人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魔鬼的阻拦，一定会遇到敌对神的人的影响。马太福音12章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一个平行句啊，相合呢跟那个什么，跟收据是一个意思，那么为敌呢跟分散是相同的意思。那相合说是在的同一边，意思说假如你们不在的同一边的话呢，就是跟我作对的啊。那么这里讲的作对呢，不是说一个人听了福音以后他没有接受，还不愿意接受，这里说的是敌对是什么，是一个人呢是故意来阻拦破坏神国福音的施工，那个人是故意跟神作对的啊。那么敌对神的人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马太福音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耶稣在这里告诉啊，我们告诉身边的人，什么罪可以被赦免，什么罪得不到神的赦免。那么针对法利赛人这儿所说的，主耶稣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啊。那么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是不是？那么从其他经文我们都知道，大家很清楚的约翰1章9节那个地方说的，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现在信实的是公义的，必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马太福音12章31节后面有这里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说亵渎的话会被赦免，但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总不得赦免就是什么？就是将来也不会得到赦免，永远不会得到赦免。那亵渎的话跟亵渎圣灵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马太福音12章32节这里有进一步的提示，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凡是任何人干犯了人子耶稣的，那人子是当然指着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强调是他人的一面。假如一个人说话得罪了人子耶稣，得罪了他，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就说什么，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他还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还不清楚耶稣的教导，在那样情况之下，他们讲了一些得罪神的话，这样的人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的，没问题的。那么32节后半句这里再次强调，唯独说该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唯独是只有该犯圣灵的，也就是说亵渎圣灵的人呢，在今世来世都得不到赦免。今世说的现在，来世的话呢，是讲到离开世界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他的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那一个人呢，我们知道死亡以后还没有结束啊，他的还有灵魂的生命。那不仅有灵魂的生命，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信主人还没有和没有信主人的话，都会什么？都会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但是呢，在的地方不一样，信主人复活以后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在一起。那么没有信主人呢，复活以后呢，与神永远分离。那到底什么是该犯圣灵或者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人 是很清楚耶稣的身份，知道他是从神来的，知道他是救主，有圣灵的同在，就跟上面说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靠的圣灵赶鬼，不是靠的鬼赶鬼，但是呢，他们是故意否认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是故意不承认耶稣身上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在亵渎圣灵，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得到神的赦免。那么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对我们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已经信主了，我们会不会亵渎圣灵呢？会不会？不会的。因为什么？因为已经信主人的话，我们已经承认耶稣的权柄，我们已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什么认他为主，我们还有什么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真的去亵渎圣灵。那么如何能够知道一个人已经是得救的人？已经得救的人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表征呢？马太福音12章33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啊。这里说了两种不同的树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果子。主耶稣讲你们或以为树好，那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好理解，实际上就是他在说，你们假如你们愿意成为好树，你们是好树，那么结出来的话，结出了果子就是好的。相反，假如你们愿意成为坏树，是坏树的话，结出的果子就是坏的。主耶稣这儿讲的很，给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不是？他说从树的果子就可以看出那棵树是好树还是坏树。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耶稣不是说同样一棵树会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他是讲两种完全不同的树，那么结出的果子就是不一样的。就跟前面我们讲过，在马太福音7章那儿说的，耶稣在那儿讲什么？像鸡梨长不出葡萄跟无花果，那鸡梨的话是一种坏树，所以说它结不出好的果子来，而葡萄树跟无花果呢是好树，就结出好的果子。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这里呢，好树指的是什么？坏树又是说的是什么呢？好树是什么？那是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那坏树呢？那是还没有认罪悔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那么这两种人的生命有什么差别？他们结出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果子就是讲了什么？口里的言语，口里的言语是一种果子。这两种人呢，口里发出的言语是不同的。马太福音12章34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主耶稣在这儿什么？像那些挑战他的法利赛人的讲话，称呼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是恶人。那主耶稣呢，常常对法利赛人讲话是非常不客气的，他警告他们说：“你们这些恶人，因为他们是心里面污秽，不愿意悔改。你们恶人所结出的果子是坏的，因为你们心里面什么是恶的，是污秽的，口里面出来的言语就是坏的果子，就是恶的言语。3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主耶稣在这里将善人跟恶人做了一个比较，这里的善人不是说我们一般做好一般的好人，而是什么？已经认识神，已经认罪悔改的人。恶人呢，不是一般做坏事的人，而是你是什么？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么善人的心里面是善的，他说出的话呢就是什么？善的，那就是好的果子，是敬畏神的话。那恶人心里面是污秽的，是恶的，所以说出来的话呢就是恶的啊，就是不讨神喜悦的。马太福音12章26节这里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蹦出来。什么是闲话？是闲言碎语吗？闲话不是我们随便讲的话，而是发自心中啊，从内心发出来的话，从内心说出来的不讨神喜悦的话。那在审判的日子，这里讲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做什么？到那个时候，每个人要把自己说过的不讨神喜悦的话要句句供出来。句句供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要解释清楚， 在神面前要做解释，什么原因呢？耶稣这里说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到时候凭他们说过的话要来判断他们，两种不同的话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主耶稣在说什么？要根据人所说的话来定他们为义，或是定他们有罪。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凭我们说的话。那么心里相信口里啊承认耶稣基督的人，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是善的，他们被神已经开为是义人啊，蒙了神的悦纳。那么亵渎圣灵的人呢，故意敌对神的人呢，他们会被神定为有罪。那种罪刚才前面也讲，是永远不会得到赦免的一种罪。那些啊在世上最后没有悔改的人，到了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了啊，他们会跟神永远分离，会成为永远有罪的人。那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信主的人有圣灵的内助啊，不会讲亵渎圣灵的话，但是我们还会常常说一些得罪神的话。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会常常说一些得罪神的话。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一定会得到他的赦免。但是呢，我们要对我们所说过的这种不讨神悦的话、神喜悦的话所带来的后果要负责。那从这些经我们来看，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不会因为说了一些得罪神的话而失去救恩，不会影响我们跟神已经存在的这种永恒的关系。但是呢，它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他对我们的祝福，尤其是在天上的啊祝福。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很大一个提醒。所以这里这也是就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所强调的。那雅各在啊真的在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这些信主人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言语。雅各书三章六到十二节那里这样记载，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是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要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我们，舌头是非常可怕的啊，非常邪恶的，会污秽一个人的全身，会毁坏一个人的人生。他在这里提醒我们呢，舌头什么？是神啊，是用来颂赞创造我们神的，不能也用它来什么咒诅带着神形象的人。咒诅有神形象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跟神作对，就是咒诅神，就是什么得罪神。颂赞和咒诅呢，不能从一个口里面出来。那口里的言语是我们知道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假如我们言语是污秽的，说明我们的心已经污秽了，心里面已经出了问题。那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很喜欢，很熟悉，在箴言第四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们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啊乖谬的嘴。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心是生命的泉源啊，一切都是从心里面，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一切，影响我们所言所行。神话语告诉我们，保守心要胜过保守所有其他东西。我们要尽心尽力，要持守我们这个圣洁的心，否则什么？我们说出这种得罪神的闲话，就会受到神的责罚。神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刚才我们讲，耶稣是神所忠实的仆人，他有神的大能，他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愿意谦卑自己。把自己降卑，不在人面前宣扬， 不张扬自己，不寻求世上的人的称赞。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要效忠于他的。这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被他使用的时候，在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需要跟人争竞，我们只需要心平气和地把神的话语、把福音给别人介绍清楚。我们不需要在不要故意在人面前来炫耀自己，来追求来自人的肯定跟称赞。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世界，他不是什么靠着这种武力来做君王，他不是来做地上的君王，他来是要做天上的君王。他要什么？要建立他天上的国度，他要什么？建立人啊，神和人之间的这种和平的国度。他的国不是靠武力，他靠什么？他来是将神的福音传递给人，让人意识到有罪，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参与神国的施工，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跟别人对抗，我们不要更不能用武力去跟别人抗衡，而是用什么？用神的爱来征服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有圣灵的同在，他有审判的权柄，他可以胜过魔鬼，他更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的情况，所以他会什么？他有属灵的权柄，定人要么是义，要么是有罪。他来提醒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讲一些得罪神的闲话。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被他刚才讲，已经被他称义，已经跟神好，以后会永远跟他的国度里面。说神在这儿啊，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当持守我们的心啊，我们所讲的任何的话呢，都是容神一人，免得被他定罪啊，失去我们当有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的是也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样一个谦卑低微的形象来到世上，将你的恩典向我们显明。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还是这样爱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样来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 不仅是被你拣选，不仅是认识你，跟你的国度有份，更是明白我们在世上这段时间能够如何每天敬虔度日，这是把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人的面前，特别是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是蒙你的悦纳。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每一位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疲乏疲惫，心里面很多时候疑惑，很多苦毒无力。天父，就是我们盼望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你就来坚固我们，来挪走我们心里的难处，挪走我们心里的障碍，让我们能够全然的相信你对我们的话。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你神口中的话语，所以你口中的话语才能真正的医治我们，才能真正的释放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